Hello， 欢迎来到我的音乐世界。
好，哇！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了。我还问弟兄说音箱在哪里？他说音箱就在你手上。哎呀，我说这么先进了，也包括音箱在里面。所以我们柏林也要去想要买一个啊，户外的聚会比较好用。好，各位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得清楚啊 ？OK。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聚会啊，可能要时间，因为我的火车啊是定在四点多，4:43，就是4:40之前我就必须上火车，上到火车里面了哈，所以呢，我4:10以前必须离开这里，也就是说。可能我们的聚会就很紧凑，我的讲道呢也可能要缩短1/2，本来我的讲道大概50分钟，今天大概只讲25分钟，所以呢各位不要觉得牧师今天怎么讲这么短哈，那我还要求圣灵帮助我，该讲的不该讲的要删的，我还不知道里面呢，这里有一点还在混沌之中啊，混沌之中啊，求神帮助我，好不好？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创造了美丽的世界，也创造了人类，让我们在美好这个神所造的世界里面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我们的祖先犯了罪，这个世界就被破坏了。环境的破坏，人心的被污染，罪恶，还有很多很多世界的天灾人祸，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家人，想到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骨肉至亲，我们还有好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好多人还没有相信耶稣，还不认识耶稣，不认识神。他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这样的苦灾难当中，苦难当中不断的奔跑，不断的努力，但是不知道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的聚会当中，也帮助我们在这里能够专心的来在这个美好的环境当中来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也献上我们一个专注专一的敬拜的心。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有没有人知道蒋经国先生？听过吧哈，都知道啊。蒋经国先生除了公务之外，他喜欢去一个地方，有人知道吗？他常常喜欢去一个地方，有没有人知道？除了办理公务之外啊，你们不知道哈，我讲了可能你们就知道。好，那个有没有听过台湾六龟孤儿院？听过吗？听过的举手。六龟孤儿院啊，现在正确的名称是叫做台湾高雄六龟育幼院啊，这是从1950年开始创办，到现在已经70多年，已经有2000多个孤儿，或者说弃养儿，或者说一些父母不能管的啊，不要的，或者是不能管的穷苦人家的孩子，在这个育幼院里面成长啊，在社会上有很多的人才，他们当中你们听过这个星光大道第三名的一个叫梁文英，听过没有？台湾梁文英 他就是这个孤儿院里面出来的啊，六龟孤儿院长大的孩子。然后为什么蒋经国先生喜欢到六龟孤儿院？因为他认识了这个创办人，是我的学长，他已经被主接去了，他活到99岁，叫杨旭牧师。他的师母，他的太太是原住民，杨师母是原，所以他们神学院毕业以后，他们浸信会神学院毕业以后，他们就有负担到高雄的乡下，就是原住民区啊，很多原住民在那里，他们就在那里开了一个教会。没有想到有一天打开门，门口有一个婴儿啊，弃婴啊，有一个婴儿在一个杨牧师的住宅前面哈、啊。他看这个孩子很可怜，就把他收养了。结果一收养不得了，过了不到几个礼拜，一下子来了五六个，越来越多。后来他们一传十，十传百，哇，这些养不起的或者是孤儿都来了。哇，后来他们就有负担专心做这个孤儿院。然后蒋经国来了以后，看他们，你们地方这么拮据，他们是有一个有爱心的人奉献了一小块地，可能就是不大，就这么一片哈。后来蒋经国先生来了以后，他很喜欢一个小孩叫杨恩典，因为他生下来就没有双手，所以呢，经国先生也抱过他，其实我也抱过他。我那个时候抱他的时候，他只有2岁半，啊，那么他就，经国先生就说好，我替你想办法，弄一块更大的地，所以他就找一些资源经费来支持，然后呢就买了一大片的地，现在呢已经成为观光圣地，因为他们的用最现代最有名的建筑师，还有很多的名人，电视的名人，电影明星都去了，因为看到这些孩子很可爱很可怜，所以他们也捐了很多钱，他们也替他们盖宿舍，现在宿舍都是4星级的宿舍，很建筑物很特别哈，圆形的，一个一个圆形的建筑物哈。所以我们看到杨牧师这一对这么有爱心有负担，因着开创教会而看见的需要，神给他开了一条路，就是要收容帮助更多的孤儿，更多的这个弃婴啊，能够成长在基督耶稣的爱中，这个大家庭成长，而且出了很多的名人，很多有用，对社会对神国度都有用的人才啊，贡献的人才，很多好几百位已经大学毕业，甚至还有这个杨恩典，后来我看过他去我在加拿大牧会，我们的母堂有1300多人，他就在这个母堂，在那个办公室前面，就地上用他的脚画油画，画当场就画一个油画，非常好的画。他成为国际知名的口足画家杨恩典，而且现在已经当了2个孩子的妈妈，非常幸福。他的先生也是很爱主的基督徒。那么我们就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么多本来是被社会不要的弃绝的，结果变成对社会对神的国度都有贡献的人呢？他们的生命能改变呢？为什么？就是因为教会，因为基督的爱，牧者有眼光要在很多地方开拓教会。我来到德国的时候，刚开始1990年我就来德国考察，我代表台湾浸信会联会，我那时候是国外部的负责人。我考察的时候，葛牧师就带我去全德国的查经班，一共有7个，只有7个查经班，他带我去了6个。 坐火车开车一个一个跑，汉堡那么远啊，还有汉诺威还有好多地方带我去。每一个查经班都不到十个人，都是个位数，不到十个人。今天呢，全德国的查经班团契教会有70多个，教会就有20间以上，20多间教会啊，已经成立。在我的牧区也成立了3间教会，所以呢，感谢主。教会，我今天跟大家从以弗所书第1章第1节到14节要分享的题目就是教会在基督里蒙救赎。所以什么是教会？希腊文原文说教会就是 Ecclesia。 Ecclesia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呼召的分别出来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是有基督的信仰，有神的爱，有基督的信仰。那么什么是教会呢？我们就是教会，你就是教会，我就是教会。因为什么？是弟兄姐妹在一起共同来敬拜神，有共同的信仰，彼此相爱分享，这就是教会。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教会也绝不是一个所谓的社会的什么团体，都不是。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在基督里面的肢体啊。所以呢，救赎，神给人的救赎，自从人类的祖先犯罪以后，其实神老早在创立世界宇宙万物，神已经知道人的软弱，神已经开始预备救赎的计划，救赎人的计划。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我们看到12章，神就呼召了亚伯拉罕做什么？呼召亚伯拉罕做什么？他说你要去哪里？你要离开你的家，离开乌尔哈，你要去我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对不对？然后亚伯拉罕就什么？凭着信心去了。那神要给他立约，要有一个看，有一个应许啊。什么应许啊？亚伯翰当然这么老了还没有孩子，所以他就向神求一个孩子。亚伯翰，神就答应他说你100岁的时候要生一个孩子。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你100岁要生一个孩子，你不会回答我任何话啊，你会什么？会偷笑，对不对？会在肚子里面笑，洪牧师你是精神有问题啦。结果神就给他们成就了，对不对？这就是约嘛，就是约神答应的事情要给他成就，就发生了。果然亚伯拉罕100岁，这个撒拉90岁，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而且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代要什么？因他得福，要万邦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我们都是他的后代，都是后面的子孙啊。所以呢，神就老早就立好了救赎的计划，借着耶稣，神的爱子啊，耶稣基督。所以保罗特别写以弗所书呢，他主要讲的重点就是教会，有关教会的真理。那么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把他神学的精华都写在里面。所以对我们基督徒，以弗所书很重要，不但是一个教会的真理，而且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最近呢，我就开始在柏林，我就是从以弗所书的背景，然后再从第1章一直讲啊，第1章的第1节到14节，然后15节到23节一直这么讲下去。因为这一点书很重要，尼托森读以弗所书读将近50遍，他后来只终结了结论啊，做了就写了3个字，只有3个字。如果我们可以把一卷书消化了，读得很透彻，而且用 几个字来表现，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了哈。所以尼陀僧呢就把以佛所书读了以后呢，读了数十遍以后，就有极大的属灵亮光，他就用三个字念完了以佛所书。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你们现在的现象，做什么？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做嘛，坐在那里，对不对？第一章到第三章，尼陀僧看见一个字儿，就是坐。坐什么？坐下来的坐哈。坐什么？就是表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角色哈，地位，也就是坐。我们是在基督里的，表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啊。坐，第一章到第三章，第四章到第六章第九节是行，就是我指着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应当如何行。站，就是我们面对撒旦魔鬼，我们要如何站得稳，能够站立得稳啊。这是尼陀僧的心得。好，那么以弗所书保罗写的这卷书啊，那他一开始就是说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五节、第九节、第十一节，他都提到了说奉神的旨意，照他的旨意，或者照着他所预定的美意，都是原文都是同样的，同一个字，奉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呢，他为什么写这个写这么多奉神的旨意呢？他强调的就是说，他写这一卷书的时候是奉神的旨意写的，是不但给以弗所的众信徒，他也是给所有众教会的信徒或者说圣徒所写的啊。那么也就是说，他强调他保罗他自己得到的职分，他的使徒的职分，他的恩赐，他的能力，他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奉神的旨意而来的。所以保罗所写的这一卷书也是奉神的旨意而写的啊，要告诉我们，提醒我们。那么保罗这里提到圣徒，圣徒保罗称什么样的人是圣徒呢？就是凡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啊，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就是圣徒。好，那么保罗接着啊，我跳过去了，有时间的关系。我们看到保罗在第五节第六节讲到救赎计划的依据与代价，也就是说神为什么要救我们？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他造的，人是神所造的，所以呢，神为了爱，他就让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舍命为我们流血啊，让我们从罪的奴仆变成神的儿子。在古时候，这个儿子尤其是长子，这个名分很重要。一个罪恶的奴仆啊，一个罪的仆人哈，罪的奴仆，怎么样要成为神儿子呢？神的儿子呢？在罗马时代，罗马帝国时代也好，在保罗的时代也是一样，就是当一个奴隶被主人验中了，那么主人很爱他，爱护他，也看到他的勤劳忠心，所以主人呢年老的时候就愿意把他从仆人奴仆的地位改成儿子的地位，怎么样呢？就认养他，认他为收养他，成为自己的儿子。而主人的一切的享有的财富，一切这个当儿都能够承受，都能够有条件啊，有权利来承受主人所有的一切。所以这里第六节告诉神要让我们成为他国度，成为他的儿女，他要赏赐我们，神要给我们很多。什么赏赐呢？就是让我们不但是得蒙救赎，也要让我们在神的 基督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属灵的各样的好处都要给我们啊，就是神要赏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在彼得前书呢，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第四节告诉我们，信主的人将来我们有一个盼望，活泼的盼望。什么盼望呢？就是我们可以得着那个永不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这个基业是永远存到永远。什么基业呢？就是我们蒙救赎，我们得救了，我们得永生是永远的，不是有限制的，是永远的哈。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得到天上属灵的各种的祝福，各种的福气，这一些就是我们永远的基业，我们永远的产业啊。好，我们看到救赎计划的目的跟果效。当耶稣基督完成天父救赎的计划，而耶稣基督他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我们做什么呢？要彰显神的荣耀，来称颂神。这就是这就是最重要的目的跟果效啊。救赎的代价是有果效的啊。什么果效呢？今生的果效，还有永世的果效。今生的果效就是让我们过犯得以赦免，蒙救赎。第七节、第八节，得到神丰富的恩典，得到神丰富的恩典。第九节，得知神旨意的奥秘，能够明白神旨意的奥秘。啊，这就是今生的果效。那永世的果效呢？是第十节提到，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与神合一，与人合一啊，在基督里面啊。好，再来十一节提到得永生的基业啊，刚才我讲过了，什么基业？就是神给我们的啊，属天的祝福，还有得救啊，救赎啊，永远的救赎。好，那么第三，让神的荣耀得蒙称赞，十二节。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生命最大的意义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也就是要容神一人啊，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生命的最大的意义。好，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救赎计划是由圣灵来印证的。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哈，我们得救是有印证的，绝不是自己的心理作用啊，我们是有凭据的。什么凭据呢？就是圣灵跟我们的心一同作证啊。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十三节说，我们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印记就是表明两种意义，第一个是表明身份啊，第二个是表明什么？表示真假。也就是说，我们很多人都收集过邮票啊，邮票要知道它的真假，知道它的价值是要看什么？看邮票什么东西？那个印章，对不对？那个错印章是最重要的证据哈。当那个印章会告诉我们是什么年代的邮票，而它是什么价值的啊。所以呢，验证身份啊，验证真假很重要。我们同样，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可是有一些人呢，他就没有真正的信主，他是表面的，所以呢，要经过验证。当经过验证以后，他就是知道哦，到底他有没有信主，他有没有得救。所以呢，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 这个印记哈，印记的条件就是我们要真正的信耶稣。印记的作用就是证明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啊，真正是神的儿女。印记的含义就是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人。好，那么最后第一章十四节有一个字，讲到这个职啊，这个职，同时这个职，品质的职哈。这个职原文希腊文是什么？是叫做当头啊。有没有人？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当过东西啊？从小到现在，你有没有去过当铺？啊，你哎呀，我看我中学的时候，我高中是在校外哈，不住在家里，所以有一次呢，我们几个同学要筹钱要去，好像去不知道我是要花很多钱要去旅行还是做什么用，所以我们筹钱的时候，就有人就把他的手表啊，因为他父亲送给他的手表很名贵的手表，就拿到当铺去当，但是他不想就是有纪念价值，所以他一定要赎回来，所以他当的时候他会有这个金钱压在那里啊，就是或者说押金也好，定金也好，那个就是当头，就是值，就是当时我讲用这个来赎，来救赎，我把它赎回来，将来我有钱了，我再把它赎回来哈。所以这个当头就是我们的定金或者押金哈，就是说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我们都要有凭据，要有合约，也是一样啊。所以呢，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他100岁要有一个儿子，生一个儿子，果然就是应验了。神跟约拿，神跟这个挪亚立约，凭据就是彩虹。当看到彩虹的时候，就知道神不再用洪水毁灭全世界，不再用洪水毁灭全人类。注意听我说，全人类。现在到处都有洪水，对不对？可是没有神，没有神讲的话是确实的，没有毁灭全人类，没有说一个规模那么大的洪水把全人类都毁灭了，都淹没了，没有。神允许作恶多端的地方发生一些灾难，惩罚他们，可是呢，那只是一小部分啊。所以呢，我们要读神的话要很小心。你说哎呀，这个上帝骗人了啊，说什么看到彩虹没有洪水，今天到世界很多的地方都有洪水啊，可是神的话是说没有用洪水毁灭全人类啊，毁灭全人类。好，那最后呢，我们我要结束了啊。我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管理火车跨海大桥的一个管理员，每一次火车快要来，他得到通知，他要把这个桥本来怎么样，要把它合起来，本来这个是船在走的，所以这个桥要打开，但是有火车来的时候这个桥要合起来。所以这个管理员呢，他有一个儿子念小学，可能2年级3年级，那么在英国哈，他就是忠心在管理他的工作。可是有一天呢，他的儿子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提早下课，提早了，老师没有来，他就中午以后就回到家，没有一个人，他很无聊，也没有中饭吃，所以呢，他就找他的父亲去了。就他找到他父亲正在工作，父亲说哎，你今天怎么没上学呢？他说老师没有来，提早放学。然后他就在一边玩，他父亲就给他一点吃的东西，他就玩。没有想到这个管理员接到信息火车要来了，可是当他要去开，要把这个机器，要这个桥要合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小孩跌摔在那个齿轮的那个里面，所以他就怎么办呢？火车要来了，是要救火车几百人呢，还是要救我的儿子？哎呀，这时候他只有一个选择。最后，他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工作，所以他忍痛就 牺牲了他孩子，他就去把他的孩子绞成肉碎肉啊。为什么？因为那个齿轮一动就绞成肉饼了，然后呢就拯救了火车整个几百号人物。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就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天父让耶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为人类为我们所有的人牺牲了自己，他献上他自己的生命，那成就神要他成就的这个救赎的大功。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属神的，我们要常常存着感恩的心，我们也常常想到我们的同胞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他，怎么样能够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好吗？我们一同来彼此勉励。好，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借着今天几句话几句信息，求主你圣灵做工在我们里面，也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愿意献上自己，为主摆上，为主把这个福音广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海德堡教会能够被坚立，海德堡教会也为他们将来的牧者接力牧养的团队牧者能够不断的有负担，有人来到这里来牧养，也求主亲自让海德堡教会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塔，能够为主发光，照亮周边的黑暗，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来信主。感谢赞美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好的，谢谢洪牧师的分享哈。我们现在就在那个地方。
还好，谢谢。
我们今天的